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跟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来分享一个从神话语来的劝勉的信息。那，我上一次跟大家一起敬拜是在这个疫情来之前，是今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没有想到2020年是这么不寻常的一年，直到各位弟兄姐妹在生活上，在教会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但是上帝有恩典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在今年的暑假这3个月里，这个我所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的这个国语堂，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特别的系列。叫做天人之间生活挑战的神学反思。我觉得在这个特别的年头里，在这个特别的疫情之下，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的迷茫，也有很多的寻求。我觉得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处境赐给我们，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上帝一定有他的目的。借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头，他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些坚固的功课。所以呢，我们，选好的特别选从圣经当中选出来的一些经文，我们做了一些神学的反思，关于神论的反思、人论的反思和教会论的反思。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重大的疫情、全球的疫情当中，我们在寻求上帝，上帝在哪里？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上帝在哪里？他怎么样向我们施慈爱？他怎么样掌管这个？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怎么掌管这个世界？怎么掌管我们的人生？然后呢，我们要思考我们人生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重大的疫情面前，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脆弱，所以呢，我们不知道面对这个看不见的病毒，我们会不会染上？如果染上的话，我们是会痊愈？我们还是会丧生，那么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样？这个病毒会不会消失？如果像有的人说的，它要长期和人类共存，那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问题之下呢，其实还不光是想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会想，那人的生命当然是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可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疫情让我们看见。那人的离去是那么简单，人是那么脆弱，可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哪里去？那么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所以这是关于人论，在圣经里看，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改变了生活的环境，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这是人论的反思。那么最后的4个礼拜。我们做教会论的反思，我们现在呢不能够回到教会当中敬拜，那我们的教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样的日子已经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那这半年给我们教会的运转、教会的事工，甚至教会的结构，都带来了一些冲击。即使我们能够疫情过去回到教会，那么我们经过这半年不同寻常的敬拜生活和教会生活。那让我们对教会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重新来认识，那么有了一些新的习惯，敬拜和教会生活的习惯，我们应该怎么样重新的结构教会的事工？这都是对教会带来的冲击。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圣经里边，在神的话语里边寻求教会的原则，重新认识教会，好对我们以后的教会事工和教会的结构治理。重新的思考，来改善，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在2020年这个特别的年头所要做的一些神学的思考。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是教会论反思的最后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我们是借着马太福音一段重要的信息，大家对这段信息都很熟悉。我们借着这段信息呢，来分享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是教会的权柄的问题。那教会的权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始想起，我们从教会的建筑和教会的权柄这个问题来思考。那建筑呢，是一种语言。其实什么样的建筑，它在诉说着一种不同的思想。那我们看看教会的建筑，我们左边的这幅图呢，这幅大的图是一个教会的建筑。这个教会不光是一个教堂，而且有一个广场，实际上它是一个建筑群。世界上像这么宏伟的教会，这么宏伟的教堂是很少见的。这个就是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那它代表着这个在国教时期这样的教会的权柄。那么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教堂，你可以想象它所拥有的权柄，在人的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这样的权柄，实际上我们认真的想，是不是圣经里边所给予教会的权柄？在中世纪的时候，在国教时期的时候，教会拥有极大的权柄，这种权柄不仅是属灵的权柄，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权柄。那么，很多人的生杀予夺，实际上是在教会的手中。一个人被教会革除了，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立身之地，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那么，我们再看右边的这个小图，这个小图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一定不是在国教时期的教会，它可能是在一个小镇上，一个普通的，人们信仰生活当中来敬拜神和进行团契的所在。那么，你看了这样的一个建筑，你不会认为它在我们一个世俗的生活当中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个世俗的权利。那么，这两个建筑所代表的这个教会的权柄，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思想呢？我们想，教会是一个什么所在？教会的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这个字呢，其实在中文里边呢，应该有两个概念来代表英文里边的这个字。英文里边的这个字叫 power，这个教会的权柄呢，就是the power of church。可是 power 这个词呢，在中文里，我认为代表两个字，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权柄，就是它有多大的权威来管理、来强迫、来执行，达到一个目标。那么这是权柄，一个人握有多少权威，有多少权力。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能力，这个英文的 power 这个词里边表达是一种力量，它可以达到的一种能力、一种影响。其实教会的权力、教会的权柄和能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边，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权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看今天的教会，很多人是很失望，就说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教会好像非常的软弱，不能够改变什么。教会和世俗的权力相切割，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大家就会说，这样的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吗？可是我们的教会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得胜的主他的身体，那么我们的权柄应该是什么权柄？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权柄。可是，在今天呢，好像教会生活当中不是这样。那么也有人呢，在追求教会的建设上，追求有世俗权柄的。那么在建堂、在建立教会的建筑上，我们只要有能力，我们想建一个辉煌的、荣耀的建筑，来象征我们教会的能力。那么，可是事实上呢，导致呢，并不是每一个建立的非常豪华的建筑，都真的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和他的大能，却相反，很多呢，借着教会的名义能够聚集极大的资源，却常常成了满足少数人的私欲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发现，在今天的世代，很多教会实际上走向堕落。虽然呢人多势众，但是呢，其实不能够彰显上帝的真理和大能。那么，一间小小的、卑微的教会，可是当弟兄姐妹真心彼此相爱，他们爱主，愿意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基督徒，他们却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边，那发出光来改变，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谈到这个权柄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谦卑，一个是权柄。换句话说，主耶稣做了一个这样的榜样，他从荣耀的宝座上降卑为人，来到世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可是呢，他来到人世间，并没有降生在一个君王的家庭，相反呢，他在社会的底层，他是取了仆人的形象，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他是谦卑的主。那么他不因为这样的谦卑的出身，就不去完成他的使命，实际上他彰显出极大的全能，所以呢，他是有权柄，有上天的权柄，又有为人的谦卑。那么他在谈到天国的时候，他用了比喻，他说他连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真理。他说，这个天国好比芥菜种，它在百种里边是最小的，可是当它生长出来的时候，长成一棵大树，鸟可以在上边筑巢。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是神的国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在一开始是不起眼的，是卑微的，是没有被人看得起的。可是呢，这样一个谦卑的形象，却内含着极大的全能，这是上帝的权柄。所以呢，他成长以后，他就会彰显出极大的能力，他可以影响很多的人，他发展壮大，因为他本来就是强大的。那么这个比喻之后，紧接着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同样的道理。他说，天国好比是面酵，那么一个小小的面团儿，发了酵的面团儿，把它放到一盆新的生面里边，他说不久这个全团就都发起来。这个两个比喻同时用，实际上是互相补充。那么神的国不光一开始是一个很小的体量，到后来长成极大的体量，而且呢，它实际上是发生内在的改变。这个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没有见过这个做面食用发酵、用面酵的方法，今天都是直接把那个酵母放到面里，它就整个发起来。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做面食的时候，这个今天晚上蒸馒头，那么把发好的面蒸馒头的时候要留出一个小团来，这个小团留在下一次再蒸馒头的时候放在新的面里，因为这小团的是发起来的。那么放到一个生面里的时候，那么小团里边的发酵就完全的改变了那一盆生面每一个分子，所以全团都发酵起来。那么就是说，本来这个生面是没有发酵的，是不同于这个小面团的。可是当全盆都发起来的时候，那全盆的面里边每一个分子都发酵，所以和这个小团的面酵变成同样的。所以呢，虽然是一小小的一团，但是因着它自身的力量，它可以使整个一盆新的面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影响力，一个极大的影响力，用自身影响更多的人。那么这是神的国。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他的教会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争吵、不引人注意，是谦卑的。所以一个教会应该是谦卑的，不是张扬的，不是用强迫的力量争夺世俗的权利，但是它又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改变的能力。那么这就是教会。教会的权柄是什么？ 教会的权柄就是这样的一个，在谦卑和全能的这个张力当中来彰显主的风采。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这个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看我把这个屏幕改一下，对，我们就可以请大家随着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熟悉的，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9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他描写主耶稣和他的亲密的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短短的文字当中，其实文字非常激昂，那个感情这个抑扬顿挫，所以我读的是很激动。可是呢，这段经文在解经上呢也是充满了谜团，如果我们不用心的去解，这里边看起来有很多的挑战。那么这段经文是说什么的？这段经文的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呢，我从前曾经讲过不止两个信息，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今天呢，我们是从教会的权柄和能力这样的一个角度，教会的权柄到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焦点就是教会拥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看看教会拥有什么样的权柄呢？我们看从这段经文里边看，这个拥有教会所拥有的第一个权柄是拯救的权柄。换句话说，这个权柄就是广传福音。那么我们在刚才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先从后边往前边看。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后边啊，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这个天国的钥匙，难道天国真的有一个大门？那个大门被一把铁锁锁住，那么彼得用主耶稣给他的钥匙可以打开这个门，可以进到天国去吗？这里显然是一个象征，是用一个修辞的手法。那么钥匙预示着什么呢？有什么寓意呢？在我们的一般的语言理解当中，钥匙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打开某一个领域，没有钥匙进不去，有了钥匙你可以走进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秘诀给了彼得，他说，我给你一个怎么样进入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秘诀。所以这个钥匙就是这个秘诀，你有了这个钥匙你可以进去，没有这个钥匙就不可以进去。这是钥匙的第一个寓意，就是它可以允许你进入某一个领域。那么钥匙还有第二个寓意，第二个寓意就是权柄。今天在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用一个卡片，我们甚至用一个指纹就可以打开所有的锁。可是呢，在传统的生活当中，那一把钥匙是一个锁，所以你一个家里你有几道门，每一道门的门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道门都需要一个钥匙。 你可以进到院子里去，需要一把钥匙；进到你住的这个楼里边去，还需要另外一把钥匙。你进了这个楼，每一个房间其实都有锁，每一个锁都是不同的钥匙。那么你进了房间里边去，如果有重要的东西锁在柜子里，保险柜里，那你还要有那个保险柜或者柜子的钥匙。柜子里边要有抽屉，那么那个抽屉又是另外一把锁。所以从前呢，一个家里谁最有权柄，谁是当家的，就看他腰里边的钥匙有多少。那个钥匙多的人就是权柄大的人。所以呢，钥匙又是权柄的一种比喻。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是把一个重要的权柄交给了彼得。那么这样一来，天国的钥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有这样的一幅画，这也是一个名画啊。这幅画就叫做这个彼得啊，The Gatekeeper of Heaven，就是他是拿着天国钥匙的，他是给天国把门的。那么在这幅图画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在彼得的面前，他们要进到天国去。所以呢，这个理解是什么？就是进天国要经过彼得，彼得让你进，你就可以进；彼得不让你进，你就不可以进。因为拿钥匙的人就有这个权柄。当我可以开这个门的时候，我可以为你开，我也可以不为你开。那么这是一个实际的权柄，这是一个有永生还是没有永生，允许进天国还是拒绝进天国的一个重要的权柄。如果你这样的理解，那么我们就是误解了这段经文里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后边，这个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边，当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的时候，他继续说了后边的话，就是捆绑与释放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捆绑和释放这两个动作是地上先做还是天上先做？你看主耶稣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句子里边清楚地表明了时间的次序。这个时间的次序是地上先做，天上再做。如果我们要认为主耶稣是把一个重要的权柄，就是谁能进天国，谁不可以进天国的权柄，交给了彼得的话，那么是因为主耶稣要离开世界，要到天上去，所以把地上的权柄交给彼得，那么委托他用自己的能力，来用主耶稣自己的能力在地上延续主耶稣自己的使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彼得的权柄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他要听主耶稣的吩咐才能执行这个权柄。可是为什么这里说反了？为什么说主耶稣看彼得怎么做，他在天上也怎么做；看彼得在地上怎么做，他在天上做相应的？那么这不成了主耶稣也要听彼得的了吗？所以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这里边一定不是这样的一种理解。那应该是什么理解呢？所以这里实际上的奥秘在于对天国钥匙的理解。所以我们回到这第一点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误解天国的钥匙？其实这个关键呢，仍然是这个教会的权柄的问题。主耶稣显然是谈论的这个权柄是拯救的权柄，但是拯救的权柄是什么权柄？拯救的权柄不是一个世俗的权柄，在世俗的领域，在世界上，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可以使用自己的权柄为自己得到利益。如果彼得真有这样的权柄，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决定他去天国还是下地狱。那么这个权柄真的很值钱。那么所有想去天国的人，都会给彼得来行贿，让彼得开恩，让他们去天国。可是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的天国的钥匙， 实际上是一个权柄，可是这个权柄呢，是拯救的权柄。拯救的权柄是不是一个世俗的权柄？拯救的权柄是什么？拯救的权柄是主耶稣自己成就了救恩，但是关于救恩的信息，就是这个钥匙。那么，他交给彼得的，是要让他把这样宝贵的一个信息传播开去，因为这是一个秘诀。凡是得到这个秘诀的人，就知道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去天国；凡是拒绝这个秘诀的人，那么他就不能够进天国，而是下地狱，受永刑。那么这样，这个秘诀其实就是福音。主耶稣是把福音交给了彼得，那么彼得在这里所代表的是教会，所以主耶稣把拯救的秘诀就是福音交给了教会，教会怎么样掌管这个秘诀，怎么样掌管这个钥匙呢？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攫取自己好处的一个特权，而是一个服事。当你在地上见到每一个上帝所爱的人，你应该用福音的信息来服侍他，你要向他讲明主耶稣拯救的信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主耶稣应许我们所去的天国？所以，使徒彼得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这个权柄就是教会成为了基督拯救的管道。那么，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他就回到天父那里去。他在地上用自己的根基建立起了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他应该做什么事？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广传福音。对不起，我再重新弄一下这个屏幕，刚才出了一点问题怎么不可以？那我们就不用这个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吧。我不知道怎么不能够变成大图了。还是不可以。那 OK，那我接着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耶稣交给教会的权柄，实际上是广传福音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的，是耶稣基督的大能。那么，哦，好了，感谢主。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权柄呢，他可以在地上广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使人得到去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秘诀。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教会的第一个权柄是什么？是拯救的权柄。是广传福音的权柄，或者是说用主耶稣的恩典来服侍世人的权柄，那么这是第一个启示。我们再看第二个启示，第二个启示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可以看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分辨，是我们的工作是分辨是非，在这个世上分辨是非。在刚才的经文里边提到了磐石，主耶稣是真理的磐石。我们看经文，那么，主耶稣对彼得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我们大家对这个经文都熟悉，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指的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是教会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这块磐石是什么磐石呢？这个磐石是真理的磐石。我们在这个另外一位使徒，使徒保罗，他所写的提摩太前书当中，那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他嘱咐他属灵的儿子，这个提摩太说，他说如果我要是没有到教会，我要单言日久，不能够来到教会，他说我吩咐你， 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事。那么这个神的家是什么样的家呢？他接下来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使徒保罗做的比喻是说，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他说的是柱石，那么这里用的是磐石，都是极大的石头，而且使徒保罗还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换句话说，教会的根基是真理，教会应该持守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边说的这句话，他先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接下来他就发感慨，接下来紧接着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然后他引用一首诗，这首诗里他说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这首诗显然是理解前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诗歌有一个奥秘，奥秘就是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他说神在肉身显现，谁是神在肉身显现呢？是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所以他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这个指的是主耶稣，然后第二层他说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那么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这个是被天使看见传于外邦，这是主耶稣，这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圣诞的时候，在旷野里边。有天使向牧羊的人传福音，他是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那么下边一层是说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被世人信服，就是主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他成就的福音，被世人信服，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他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呢，不是被每一个世人接受，而是被我们这些有信心接受他的人接受，是被神所拣选的人，那么被接在荣耀里。当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之后，他就回到父神的身边，进到神的荣耀里边。所以这首诗用三个层次所描写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前边他说的是，这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教会和真理之间的这个奥秘，就用这首诗歌来表达。所以教会的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所以呢，耶稣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他的救恩，这是教会的根基。那么，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之上，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教会应该所持守的真理。那么，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一段，主耶稣先说，对，我们看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他先是把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以色列北边，基本上到了最北边的这个地方。那么他带着最亲密的门徒到那里去，在那样的一个城。有多少人宣称他们就是弥赛亚，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没有一位是真的，全都是假的。那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谁能够认出这么卑微的一位，他居然真的是弥赛亚呢？但是彼得认出来了，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苦救难的救世主。 那么他不仅如此，还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是一个完全的答案。可是主耶稣对他的奖赏，不是说你极其聪明，你充满了智慧。主耶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夸奖他。主耶稣说，这不是血肉之躯可以启示你的，你的这个领悟不是从世界上听来的，不是人说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真理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中，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什么是真理？教会应该持守的真理是什么？教会应该持守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启示。换句话说，上帝的启示在哪里？上帝的启示在我们手里，66卷圣经当中，这是上帝完备的启示。教会在混乱的世界里坚守真道，就是坚守上帝的启示。那么在今天的世界，其实坚守真道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可是上帝把这个任务交给教会，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让我们来分辨是非。教会怎么样完成这个使命呢？第一，教会要宣讲福音。我们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是这个真理，耶稣基督是真理的磐石，他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是教会里边要持守的真道。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我们要广传福音，而且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准确的这个正确理解的福音，就是从圣经里边启示出来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真理。有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读圣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一本经典，而那本经典的地位比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有更重要的地位。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们传的救恩是不同的救恩。这个世界上只在美国，这个号称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各种异端，其实就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教会应该传纯正的福音，这是第一。第二，教会应该看守羊群，这个在会众所接受的教导上要有严格的把关和分辨。那么，我们的讲台绝对不能够给那些传异端、那些不纯正真理的人成为他们的阵地。所以呢，每一个教会牧者和长老们，他们非常这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分辨真理，然后呢，喂养群羊的是纯正的真道，这是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是更艰巨的一个任务，实际上是装备圣徒，用真道纯正的真理来装备圣徒，使圣徒都更有分辨能力。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中，谈到教会的时候，使徒保罗说，教会要造就圣徒。他说呢，要装备每一位神所拣选的这个圣徒。他说让他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随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所以，一个基督徒被装备、长大成人，没有耶稣基督的长成的身量，那么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要接受这个接受装备，要从一个吃奶的婴儿变成一个能够吃固体食物、直接汲取营养、有分辨能力、分辨真理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信徒。这个是教会一个艰巨的工作。那么你怎么样来栽培呢？其实就是用纯正的道理，用上帝的启示，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纯正的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让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打开圣经，正确的理解上帝的启示，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你知道，在传统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是在教会里边，所以我们受到外边的侵蚀是比较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教会坚守真理，我们的信徒就可以吃健康的食粮，然后不断的成长，长大成人。可是今天呢？今天网络发达，各种媒体都在传播大量的信息，尤其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在疫情之下，不能够让大家所有的教会生活都在教会里，所以呢，我们大量的时间是在网上，我们的敬拜在网上，是我们教会自己所提供的。可是呢，可是不同的教会都在网上放了很多的信息，我们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可以非常坐在家里非常容易的就访问不同的教会，去领受不同的教导。那么这样一来，分辨是非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的教会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不去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不随从一切异端的教导飘来飘去，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都是不断的，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上是不断的受到挑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在经文里边，主耶稣提到这个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他紧接着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看看什么是阴间的权柄。那么，在左边的这幅大的图里边，这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盖撒利亚菲利比拍下来的。那么我在去年和前年两次都去那个圣地旅行。那么这个地方盖撒利亚菲利比两次都去到了。那个地方不是很大，但是那个很大的山上都是岩石，所以主耶稣在那样一个地方跟他的门徒有这样的对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因为周围都是坚固的大石头，所以他用这样的比喻。你知道，这个大石头山上，即使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古人留下来的，在这个石头山上所刻的各种那个供奉拜假神、异教的那些供奉的地方有很多，今天还留在那里。”那么这张照片上的这个洞，这个山洞，叫做阴间之门。那么在这个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其实应该是一种解经 interpretation，因为他在原文里边是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门所预示的、所隐喻的就是权柄。那么这个阴间的门，就是我们照片上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导游跟我们讲，这里边是一个深深的洞，所以有人曾经用一个很长的铁链子，想测探这个洞到底有多深，他们用再长的都没有探到头，所以他们说这是直接通到阴府、通到地狱的一个洞，所以他们称作地狱之门，是一个阴间之门。所以呢，主耶稣在这样的场景下，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那么，就是阴间的权柄，就是来自魔鬼撒旦的。魔鬼撒旦他有超能力，他的攻击极其极其 powerful，有很强大的能力。但是即使这样，主耶稣说，只要教会建立在这真理的磐石上，阴间的权力就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在历代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教会一直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神的教会屹立在主耶稣的根基上、真理的根基上，屹然不动。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我们遇到的挑战也极多，包括我们眼前所面对的这个新冠疫情。所以大家看右边的这幅漫画，这是前几个礼拜我们的这个主日学的一位童工 pose 到那个主日学的那个社交媒体的群当中的一个漫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有点约伯记的味道。那么魔鬼撒旦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他很得意的对主说：“你看，借着这个疫情，我把你的教会都关闭了。 这个，但是上帝很淡定地回答说：“你错了，其实我是把每一家都变成教会了。”那么这幅漫画的题目叫《无墙的教会：活出教会的使命》。那么，教会如果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有任何的挑战，其实我们上帝都给我们机会，就是换一种方式活出我们的使命来。这个就是活的教会。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教会面临的挑战，包括世俗化的挑战，包括自由派的挑战，包括教会在今世的堕落。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对的，教会在坚守正道上所要面对的这些挑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挑战，愿主帮助我们，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疫情当中，帮我们胜过很多极其不容易的挑战。那么，这是教会在这个混乱的世道、这个世界要坚守真道、分辨是非、成为真理的柱石。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启示。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教会的第三方面的权柄是改变生命的力量，它以品格来引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这是一个解经的问题。我记得曾经和真光的弟兄姐妹分享过这节经文的含义。这个磐石在这个解经上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结论。说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彼得在希腊文里边的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那么我们认为彼得只不过是个小石头，这个磐石是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是耶稣基督自己。可是呢，如果说这个大的磐石是耶稣自己，那个彼得是个小石头，这个根基教会的根基不是彼得，而是耶稣自己的话呢，我们在解经上遇到了一些挑战，这个解经上的挑战呢，就是主耶稣在听了彼得的正确的回答的时候，非常兴奋，然后他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另外一块大石头上，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主耶稣向他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有人这样说话吗？主耶稣要指的是另外一块石头的话，他应该不提彼得是石头这件事，他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我的磐石上就可以了。他干嘛前边后边的逻辑和中间的这个不搭界呢？那么在天主教的解经当中，他们就合乎这个语言的逻辑，他们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他说彼得呀，他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这块石头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呢，我再把这重要的权柄交给你。这个在逻辑上，在语言的逻辑上就能够讲通了，合乎逻辑。但是在真理上却错了。那么教会的根基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主自己的身上。可是呢，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意味深长。我是这样理解，彼得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对话上和主心照不宣。这里边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彼得在第一次见到主的时候，主给他改了名儿。他本来叫西门，主耶稣说从此以后你叫彼得，彼得是石头的意思。那么主为什么给彼得改名儿？为什么改名叫石头？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彼得什么时候明白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彼得自己真的明白了。这个证据在哪儿？这个证据在彼得写的《彼得前书》里边，《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列了三处旧约的经文，那么每一处都是在主耶稣来到世上之前，先知们指着主耶稣说他是磐石，他是石头。它是房角石，它也是跌人的石头。那么这在旧约里边，一直对弥赛亚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比喻，它就是大石头。 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主耶稣当然知道，知道在他来世上之前，先知们指着他说他是石头，所以主耶稣在见到彼得的时候，给他改名也叫石头。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他说主乃活石，他说你们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也必成为活石，你们也要做活石。这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要和主一样，主是石头，你们也得是石头。这句话暗示了彼得明白主为什么给他改名字。主自己是石头，主给他也改名叫石头，这个寓意就是你必须得像我。主耶稣在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知道要造就他成为使徒，成为教会里边的负责人，那么建立教会，领导教会。可是他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要像主，你必须像耶稣基督自己。你像了，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你不像，就门儿都没有。所以彼得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磐石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为什么在讲自己做这个根基的时候，他却说你是彼得呢？为什么在这之后他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呢？实际上就是暗示这个主题，说我的教会建立在我的根基上，可是你必须得像我。如果你像我的话，我现在强调一点，你是彼得，你是石头。你要是像我的话，我把这个教会的责任交在你的身上，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工作的方法是让那些他所使用的人都像他，那么让那些像他的人去影响更多的人，都像主耶稣，所以像主的人就都成为活石，所以这是一种生命改变的方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谦卑、他的全能、他的爱、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圣洁，那么他的品格，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这个榜样是一种改变生命的力量，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都被他所改变。那么教会的权柄和能力，在第三个方面，就是改变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变得都像主一般。那么这种改变是怎么样的改变？是用福音改变人的生命，从一个有罪的、不能够挣脱罪的捆绑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像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像主成长的生命。所以呢，是一个获得自由的生命，这是福音的使命。那么福音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呢，是真理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启示上建造自己。那么第三个呢，是改变生命的力量。这种改变生命是品格的改变。那么最近呢，我看了几个这个西点军校的这个他的节目，那我发现他们有一个 slogan，有一个标语，或者叫做座右铭，他们叫做 "Lead by character"。他说要用品格来领导。那么你知道，西点军校是培养军官的，是指挥员的。那么指挥员在战场上，他必须能够指挥他的兵。怎么样指挥呢？别管是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或者是一个师、一个军，你必须能够带领这个部队。他们必须得听你的指挥。怎么样领导呢？军队里边是给你强迫的能力。不仅有军法的这个约束，而且呢，在战场上你可以处决那些当逃兵或者是不听话的这个战士。可是呢，他知道用强制的手法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所以西点军校提出来的座右铭是以品格来领导。那么，当你的品格能够赢得别人的时候，像主耶稣的那个品格一样，让别人心甘情愿地跟随你，在一个艰苦的战役当中，打到最后没有多少人了，敌人无比的强大。在这个时候，每个人如果开小差跑掉，指挥员是没有办法 来对付这种局面的。可是当指挥员坚定的必死的信念在那儿坚守，他的品格就可以影响他所指挥的那些战斗员。所以以品格领导，这是从圣经里来的启示。所以呢，改变生命的力量就是培训自己像主一样的品格。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特殊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处境之下，也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所学到的，教会应该有哪样的权柄和能力？为什么教会既是谦卑的，又是全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受到疫情的冲击，我们已经关门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从前的那个教会的生活，人类的生活会不会永远的就不可逆的改变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预备主给我们的功课。那么教会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怎么样让教会继续的保持我们的生命力，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那么这是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所领受的，让我们一同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虽然在这个不寻常的2020年，我们的生活遭遇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在仰望明天的生活，也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允许发生的，在这里边有你深奥的旨意。主啊，你要训练我们什么？你要让我们怎么样明白你的旨意，让你的教会在改变了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处境当中怎么样的改善，来活出我们的使命来。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的引领，愿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你的话语的启示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让我们在特别的这个年份当中，我们凭信心依靠你走我们属灵成长的路，让我们的一切的成长都合乎你的心意。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勉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